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可能弟兄姐妹会发觉我们今天有一点的不一样，是不是？我们在这里呢挂了一个的十字架，今天我们也把那个电视搬了，然后放在这个的 projector 在这里哈，这个是暂时我们往后会再处理。我们挂这个十字架在这里，我们首先我想先要谢谢几位弟兄姐妹帮忙哈，来弄这个十字架哈，我们很感恩哈，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也挂上一个的十字架特别为了几位的弟兄姐妹哈，他们的努力哈，当中有那个周洋哈，有龙哲哈，李龙哲，还有Lewis， 还有 Florence 哈，我们把这个十字架我们弄起来，有没有漏了谁哈？没有了哈，我们把这个十字架弄起来哈。为什么教会要放十字架？我相信最近哈，可能大家留意到的话，在新闻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在中国最近好像最近一段的时间产生了一些的拆十字架的一些的事情哈，在中国一些的地方哈，教堂的十字架哈要被拆下来，当然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理由哈，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信徒们对十字架带着一个非常深的一种的情感在当中哈。那教会为什么要挂个十字架？我不晓得大家对教会放十字架这个的事情怎么样去看？为什么教会一定要放个十字架呢？放别的东西不是一样好看吗？啊，我们来到这个的摩门教这个的犹他州哈，他们的教堂从来没有看见十字架，为什么基督教会总要放一个十字架在当中啊？究竟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呢？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看见一个这样的一个十字架，我们没有想究竟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件的物件，如果我们不明白十字架是代表什么的话，只是看见两根的木头而已啊，没有什么别的啊，只是木头也不是特别什么的木头啊，我们去 Home Depot 就可以买回来了啊，普通的木头。很多时候呢，我们对十字架信徒有时候会有一种的错误的误解，很多把十字架看成一种的迷信了，不明白十字架意义的时候，把十字架看成是一种的迷信的一些的东西，特别在西方，你会看见很多的电影，西方的电影里面呢，讲到赶鬼啊、驱魔啊，都是要用一个十字架的哈，一拿一个十字架出来，哇，那些鬼啊、魔啊，就是哇，倒地了，都怕了哈，就算没有十字架，用一个手这样哈，都能够有力量的哈，所以十字架成为一种好像迷信的一个的东西，哈，当然这个也不要单单错怪那些的电影的公式哈，因为的确这个也是很多的信徒错误的对十字架的理解而产生的结果啊。有时候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要抱这个十字架啊。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也这个有这样一种的错误啊。哎呀，那时候哈，我做梦的时候很害怕。哎呀，刚好买一个十字架在家，我就拿这个十字架来睡觉。我说这样的话呢，我就能够好睡了哈，就不会害怕了哈。十字架变成一件的迷信错误的物件。在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错误的把十字架当成一件的圣物、神圣的物件，啊，那要把十字架放在教会里面，就好像没有十字架这个地方就不神圣。十字架变成是一种神圣的代表了。信徒有时候基督徒对十字架也有什么错误的理解啊。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背十字架，你没有背十字架，没有，常常都是你十字架背着你，为什么？因为你都带十字架在你的胸口前，不是背十字架，是十字架背着你， 我们把十字架当成是一种的装饰，我们把十字架当成是一种，基督教里面讲到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把十字架当成一种的受苦的一个的象征。所以有些信徒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每天背十字架哈，为什么？因为我的太太哈，我的丈夫都是我的十字架哈，每天都是背着他哈，多痛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把背十字架看成是一种的痛苦。可能是你的工作哈，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遭遇的事情，你觉得这是痛苦的，就是背十字架。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还说一个要认识基督教的一个的慕道的朋友，我们要了解十字架代表什么。你知道，当我们见到十字架的时候，提醒了我们究竟这个十字架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有了这个时候才是重要。当然了，如果教会能够有一个十字架，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的物件，那是非常好的。没有十字架的地方也是教会，因为我们都在里面，我们才是教会，不是这个的教堂。但是十字架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明白。今天呢，选了两处的经文，但是我先来跟大家来看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六章，在教会的圣经的后半部的新约138页，新约圣经罗马书六章，我们1到11节。这段圣经呢，是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姐妹我都会跟他们来看一看的一段的圣经。如果帮忙一下翻一翻这个的圣经，罗马书第六章1到11节。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1到11节。这段圣经呢，每一次有弟兄姐妹受洗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来看一下，读一下这段的圣经。因为呢，这个是对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一个很重要，要了解为什么我们要这个浸礼，这个洗礼。那这个洗礼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我要透过这段的圣经来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样来看十字架代表什么如果大家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从第六章的1节到11节好，一起来。这样怎么样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解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指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指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是死的，向神在耶稣基督里当看自是活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道理可以讲很多堂不同的信息。但是呢，今天我就注重在这个十字架这个的观念上。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十字架我就用两个字来形容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死与生的问题。十字架就是死与生的问题。先从死讲起吧。为什么教会要用十字架作为一种有象征性意义的物件放在教堂的里面，教会的里面呢？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被 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的。那十字架对于当时耶稣的时代并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东西，当时在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罗马政府用来对待那些囚犯、那些杀人犯、那些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行的人，用这个十字架把他们处死。因为十字架并不是把人能够钉死的，因为三口钉子、几口钉子不能够把一个人钉死。这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让他痛苦、痛苦又死不了。所以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按历史告诉我们，有些人可以在挂在十字架上几天死不了，因为只是一丁点的血，但是在那里一直疼，是疼死，心脏破碎而死，是各方面的理由而死，并不是那三根钉子把他钉死。耶稣的时代，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的刑具，刑刑的一个的器具。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他钉上去很快就死了。他死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他死是因为他来到人世间，他是一个完美的神，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但是他来到人世间的时候是来代替人承受罪所带来的刑罚，就是要死亡。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代替代赎的死，是代替罪人而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为圣经里面用了其他地方用了一句话，就是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是被诅咒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这一位的救主，他就是被挂在木头上受诅咒，诅咒什么？罪的诅咒。因为罪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知道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律法的规定的要求。前段时间在加州有一个很惨的一个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来中国来读书的留学生在街上被人家打了之后回到宿舍就死了。那几个人被抓了。但是呢，按照加州的法律，他们会受到什么的刑罚呢？不同的州有不同的刑罚。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为什么要把罪人，要把人死成为一个终结呢？因为在当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把人放在一个最完美的地方，但是告诉这个人类唯一一对的夫妻，告诉他们所有东西你们都可以享受，但是唯一这一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神所定的一个的要求。所以当亚当夏娃这一对人类第一对的祖先，他们吃了这果的时候，他们就要受到神所定的这个要求的刑罚，所以死亡就进入人类的里面。从亚当夏娃下来，所有人都是已经死了，因为已经离开了神。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解决死亡的问题，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他来到人世间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教会挂一个十字架，乃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乃是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死的一个的纪念，这个的象征。刚才我们所读的哪段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受死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与他一同的埋葬，一同的复活。死亡不是单单肉身，死亡所指的是人的灵与神隔绝。昨天我们去 Povo 参加一个的丧礼， Povo 教会里面有一个的姐妹，前段时间我们祷告会的都一直为她祷告，一直的纪念。她患病了几个月， 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找不到原因啊，但是呢他的脑不断的抽筋，最后医生说这个是不可能复原，因为他的脑已经慢慢收缩了，已经再不能够功能了，最后都离开世界。昨天去参加他的丧礼。人生人死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啊，我告诉你，我做传道人我最不喜欢就是丧礼。最不喜欢就是丧礼啊，因为丧礼是太难了。特别一个那么年轻还有两个孩子的一个的姐妹啊，站在上面我不晓得讲什么，能讲什么。但是呢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如果我们相信世界上人类的一种的观很多特别我们中国人的观念，人死如灯灭，死了就一了百了，死了就是所有的终局的话，那当我们面对死亡我们就实在太痛苦了。为什么？因为死了你就再不能够跟你所爱的人见面了，永远的分别了，永远的分离了，这是太痛苦的一个事情。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的盼望，一个的安慰，原来我们人不是肉身死了就一了百了，原来我们被造这个的人的生命里面，除了这个肉身之外，我们还有灵，我们的灵是可以回到神那里去。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什么要死的一个理由，因为如果耶稣基督不来到人世间不为我们死的话，我们的灵就永远与神隔绝。好不好？不要谈话好吗？在讲了这么好的问题你在谈话，太不好了吧。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人世间，是为了你我而死的。因为他的死我们所以不用死。昨天我在这样的安息的礼拜的里面，我能够讲的唯一一个的安慰的话，就是用圣经来告诉我们，年轻的太太死了，留下了两个的孩子，这个先生六个月下来每天在床上陪着，每天 在病床 旁边陪着他的时候实在受不了了，眼看太太离世难过到极点。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的盼望，这个只是短暂短暂的一个的分别分离，并不是永别。这好像我们去出国读书，我们都会跟家人分开，我们跟家人分开的时候只是短暂的，几年下来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不会难过到一个地方是绝望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他又回来。如果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永恒的盼望，死就是永别，死就是永远跟你所爱的人分开，不可能再见面了，这个是绝望。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我们钉在一个这样的十字架上面，解决什么？解决罪的问题。解决什么？解决了我们再不需要永远分离了，我们可以回到神里面。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我们这个肉身可以停止，但是我们的灵可以继续永恒的在一起。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了死，耶稣的死。耶稣死了，我可以活，这个才是重要。 如果你没有看见十字架是代表耶稣死你可以活的话，我们信耶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愿你还死，你还是永远与神隔绝。十字架是代表了这一位永恒的神为我们死了，我们这些有限的现在活着的人可以进入永恒的活的里面去，这个才是十字架。死，耶稣死，活，我们活，这个就是十字架。讲完死，讲这个生吧，哈，应该是说生哈，活一个死一个生。生是指什么？生是指新的生命。当耶稣在跟尼哥底母在谈道的时候，有一个犹太很有学问的一个的官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跟耶稣来交谈，问耶稣，你是从神来的，我怎么样可以能够进到神的国？耶稣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若不重生，你就不能见神的国。那个尼哥底母第一个回忆说，我那么老了怎么可以活过来呢？难道可以再进入母腹中活过来吗？尼哥底母说，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并不是就一个的生命，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是有一个肉身的生命，但是还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唯有从神来的，我们才能够永恒的活下去。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用了一句话叫重生，我们重新再生一次。我记得唐崇荣牧师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他说，如果一个人只生一次，他就死两次。如果一个人死两次啊，生两次啊，他就死一次啊。谢谢各老师都听到哈啊。如果我们只生一次，我们就死两次；如果我们生两次，只死一次。非常好的一个的话，什么意思？怎么就生两次呢？生两次说，当我们父母给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生了一次。但是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神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神要再把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我们要重生再一次，我们就生两次了。十字架就是一种让我们再生一次的一个的符号。当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为我们死了，因着相信，因着接受，因为我们归入基督的里面，我们再从神里面再生一次出来，我们有了两个的生命在里面。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我读给大家听，他说道，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一个一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造的人在我们里面。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的第六章的里面说到什么？说到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与基督联合，藉着这个洗礼，我们归入基督里面，与基督同死，也跟他同复活。所以当我们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们是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开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耶稣的死，我得生， 的一个的理由。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呢，有一段的圣经，我相信你读了之后你非常深同感受的一段的圣经，就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就是刚才所读的后面一章圣经，第七章我们从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吧。我相信你读了之后，你有非常的深同的感受的一种一处的圣经哈，找到吗？第七章的十八到二十五，我们一起来。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所做不愿意做的，就是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我是不遵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劫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是不是很有感受呢？有些东西我很想做，但是我都做不了。有些东西我知道不能做，但是我偏偏就做了。啊，我们常常在我们的基督徒信仰的经历里面，我们都经历这样的一个的挣扎。保罗这里说了一个，我好像我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两个的律，一个呢我喜欢神所要喜欢的东西，一个呢我是按我自肉身要做的东西，常常在那里挣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的经历。当你有的时候，哪一个律赢得多？哪个律？是我们肉体的律，对不对？啊，我们的肉体的律常常都让我们失败，常常在哪里征战？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得到新的生命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救我的生命在里面，肉体的生命在里面。这个肉体的生命是产生所有我们说圣经里面所说的罪性的一些的生命在里面。比方说自私，好，哎呀，每个人都是自私，人总是先想到自己嘛，对不对？啊，中国人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人不为己，哎呀，天诛地灭啊！我不想死嘛，当然要为自己。都是为自己的，为什么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争就是这个世界生活的里面常常看见的一个的事情。我们上车要争，上了车之后位置要争，啊，路要争。我们开车的时候，哇，我们在犹他州开车很舒服，为什么？不用争啊，车很少。哎呀，你去到加州的时候，你不争，你根本路过不了哈。我们在这里stop sign 的时候啊，那个车还远远的来哈，那我们就还等一下吧，没关系，等他过了我们才过吧。啊，那去到别的城市的时候，你如果你不赶快冲出去，你根本没有机会再出了。为什么？因为那个车一直四周围就着来，冲着来。啊，我们必须要争，就好像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不争，我们就根本活不了。养成了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已经是先要想到我自己。一方面我们要做好，要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做基督徒是不是真的很痛苦？很多人读到刚才罗马书第七章的这里时候，就回应保罗哪一句话：我真苦啊！我不知道你苦不苦，谁能叫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 基督教里面常常讲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是我们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但是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经历这种的挣扎的时候，我们觉得哪里有快乐，哪里有丰盛，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十字架就是要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会里面挂着个十字架，还说我们自己带着一个十字架，还说我们家里放一个十字架，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能够帮助我们活出一个丰盛的人生，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符号挂在哪里。但是因为这个象征性的符号不断提醒我，不断提醒了我们，因为十字架我们可以活得丰盛。怎么样活得丰盛呢？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如果你明白这句话，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必定是很丰富的。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好，在后面的166页，后面166页，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接着圣经你要把它划起来，在你的圣经的里面，还是说你写在纸上，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把它背下来，因为接着圣经能够帮助你活出一个真正丰盛的人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找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找到没有？一起来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就在这里。这句话怎么样理解？如果我们说十字架是告诉我们基督死了，我可以活，节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我死了，基督就能够活出来。如果我们没有体会节节圣经，没有能够明白节节圣经，不能够用节节圣经，我们就一直都会在这个罗马书七章里面说，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死，我里面的新的生命活不出来。我们生命里面刚才说了有两个的律，一个呢是救我生命的律，一个是新生命的律。救我生命的律就是一个人的罪性里面的律。刚才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来解决，还是说满足了神对罪的哪种的刑罚？他是为罪人而死，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是归入基督，与基督联合，意思是说他被钉在十字架，当我受洗归入他的时候，我是跟他一样在钉在十字架上。当然我不是 physically， 我们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是我救我这个生命跟耶稣基督一样了，已经在钉在十字架上。我的救我就是我罪性的律已经被钉死了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让我一个新的生命里面再活出来。所以我们不认识我已经死了的话，这个救我已经死了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把这个新的生命活出来。刚才罗马书的六章里面十一节里面说，你们像罪也当看自是死的。所以当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遇见所谓我们里面罪性的律在发动要犯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不需要听这个的这个声音，因为我们已经在罪上已经死了，罪性的律我们已经被跟耶稣基督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听从他。有一节圣经大家不要翻哈，我读给大家听可以了，在雅各书一章， 十四十五两节，好，读给大家听，好，讲到什么呢？他说讲到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好，十四一章十四节，他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的私欲引诱，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能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里面的罪性有一个私欲，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一旦被挑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一个罪的念头，这个罪的念头产生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寄宿在哪里思想的时候，就怀了胎啊，怀了胎就会成长了嘛，成长之后呢就会生出来了。雅各用一个非常图像的一个形容罪是什么，罪就是当我们有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这个念头，我们知道这个念头要死掉的话，这个念头一直在那里在成长，就会做出这个罪行出来。什么时候我们那个罪性哪一个的私欲死了，我们就不会产生罪行出来。你说怎么做呢？我举两个例子啊，时间也不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觉得很容易的例子，一个是我经历里面很难的例子啊。第一个容易的例子是我经历的，我前段时间我已经在讲道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哈，在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哈，我认识很多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哈，都是爱赌的。哎呀，在我的朋友当中都是爱赌的，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还不信主嘛哈，哎呀，我也不是说特别爱赌，但是呢，跟着他们，我也跟他们去赌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爱赌的亲人朋友，还是说你自己？当你喜欢赌的时候，你看见赌的时候，真的手会痒的，是不是？人家说赌的时候手痒的哈，哎呀，像要戒赌的时候，把手砍了还是要赌哈，因为里面有赌的心瘾在里面啊，那个私欲在里面。信了主之后，我知道神不会喜欢我去赌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神不会喜欢人贪心的，十诫里面说我们不可以贪心啊。神不会喜欢人贪心，所以神不会让那些贪心的人得到他所贪心所要的东西。所以我信了主之后，我第一个认知，事实上我知道不可以贪心，神不会赐福祝福那些贪心想要贪心得来的东西的人。所以当我有这个认知的时候啊，其实赌很多背后都有一个贪心的念头啊。所以当我认识这个观念之后，我在想，如果我去赌钱啊，99.99% 必定输的。为什么？因为我信神不会赐福给我，我会赢钱的。赌这个观念在我脑中天天好像死了一样，这个欲望死了一样，因为我知道不可以贪心，因为贪心是不会神赐福的，我不会因为赌我可以赢到钱的。所以这个赌的念头天天好像死了一样，不在我的思想里面出现，因为我知道神不会赐福这个贪心。所以呢，我们来到这边每来到这边十年了，我过去每一年都会回加州啊，回加州必定经过一个很多人去的地方 ，Las Vegas， 去过没有？去了 Las Vegas， 只有一个最多人做的事情就是赌钱。以前呢，我刚来的时候，年轻一点的时候，我都不停哪里的，一口气开回去加州，一口气开回来，我就不停哪里，因为，哎呀，不想停在哪里。后来呢？开始觉得体力受不住了，还要停啊，停在中间路线八个小时，刚好就停在 Las Vegas， 住在 hotel 里面，经过坑坑坑坑坑，有没有听过那些声音啊？那些声音对于一个爱赌的人，哇，是很漂亮的声音，是不是？心都红起来了，是不是啊？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这个声音一点反应都没有，因为我里面那个私欲那个欲望已经死了，不再存在在我的里面，这个贪念不再存在我的里面。我知道贪怎么贪你都没用，你用什么方法去贪都没用，因为神不会赐福你贪的。所以拿掉这个贪的念头，也不可能你贪能够贪到的，所以就根本对这个所谓赌这个欲望这个心情都没有死了。所以一天到晚在那个 hotel 里面噔噔噔噔，对我来讲一点应有的作用都没有，生不出怀不了胎，生不出罪来，因为死了，这个念头死了。我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胜不过我们肉体里面所谓的欲望，是因为我们对这个欲望还有希望，所以你还会按这个欲望去做。但是这个欲望对你来讲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死了，你就没有欲望了。重点是你怎么样让你这个欲望死掉。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这个是很重要。我的欲望原来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讲一个很难的给大家听，学了很久的功课才开始学了一点，还没完全学会，还死不透。贪心那个我已经死透了，你怎么样引诱我都没用，我不动心的。但是这个还死不透，还在学。给你分享一下，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有很多的人的罪性里面的东西。好，在罗马书的第一章里面，各样的罪性放在里面，其中有一样就是增进。增进是什么？增进就是好性，增进就是与人有那个竞争的一个的欲望在当中。为什么要争？跟人竞争？背后的观念是什么？重点是什么？为什么你要争赢？争赢了之后你要得到什么？ Number one， 第一。哇，你好棒好棒好棒，是不是？我们都在竞争增进的里面，希望人家说你好棒。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成长里面，无论是教育，无论是整个社会，都要告诉我们要拿这一个。这个不是 Number one 呢？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Facebook 的吗？你们不认识吗？这个是什么？ Like， 赞哈，被称赞啊。如果你没有留意，如果以前 Facebook 还不流行的时候，有一个叫做 YouTube， 你有没有看过三个 YouTube 也有这个，但是还有一个这个，这样是不是两个东西在那里？你可以说这个也可以说这个，但是如果你留意 Facebook 的话， Facebook 没有这个的， Facebook 只有这个。所以为什么 Facebook 那么多人喜欢？因为从来不会给你这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给这个，给人家赞，称赞。 Facebook 里面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吃饭呢？就吃饭了吗？还要拍一个照片放上去干嘛呢？在引诱我吗？你吃的那么好，我没有得吃。不是，他们的心意是分享 share， 对不对？好，我吃的那么好的，我拍一个照片然后告诉你，跟你分享一下，然后呢看见的朋友就给你一个赞，给你一个 like。哇，你收到500个 like， 哇，你多高兴啊！我做这个事情，你看多少人喜欢。竞争是什么？增进是什么？增进是希望我们在人群的当中有很多这个，人家都说我，都给我这个 like。这个是我们肉身私欲的里面一个罪性里面一个的事情。 我在这个事情上挣扎很久。为什么呢？因为我还是人嘛，哈。信了主之后，我还是有我的软弱，我还是喜欢人家说我，给我一个赞，一个 like。啊，得不到 like 的时候，心里面很不爽，你知道吗？做传道人最希望得到 like 的是什么？啊？什么？讲道哈，讲道之后，然后给我一个赞，你说多舒服啊？你说是不是？我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站上讲台的时候，我站在上面，我预备讲章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预备？我在想下面的人要听什么，他们喜欢听什么，我都是按照下面的人喜欢听什么我来去预备啊，因为我希望得到他们说，哎呀，你讲的挺好的。所以开始的时候，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我告诉师母，我最痛苦的 moment 是什么 moment？是我讲到完了之后坐下来的哪一分钟是最痛苦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别人他们喜不喜欢我的讲道。哪一个 moment 是最痛苦的？金老师，我明白你的痛苦。我哪一分钟的痛苦跟你一模一样的，你知道吗？到了聚会完了之后，弟兄姐妹走了，没有人给我这个，你知道很痛苦啊，你知道吗？预备了那么的好，我以为预备了那么好，没有人给我这个，吭一点吭声都没有，心里面多不爽啊，你知道吗？十几年下来，我一直在面对这个事情，我怎么样能够不为人给我这个来讲道呢？我要学会死，你知道吗？要死真的很难，死不透，很难死得透。有时候能做到一点，啊，给不给我这，给不给我一个 like 没所谓，我一样啊。但是呢，有时候又出来这个的欲念，为什么我讲的那么好，他们不给我一个 like， 不告诉我好呢？你知道吗？我相信我跟所有其他牧师一样啊，都有同样的经历。去别的教会讲道啊，比在自己的教会讲道好多了。我去盐务城讲道三四年，你知道吗？每一次讲道完了之后，我拿了很多 like， 你知道吗？哇，你真的每一个人出来的时候，哇，牧师你讲的太好了，太棒了，对我太有帮助了，哇，我知道拿多少的 like。所以呢，我相信所有的传道人跟我一无的感受，去别人的教会讲道是非常容易、非常舒服的，很 enjoy 的啊。在自己的教会讲道，你讲的多好呢？没有的，没所谓。到了今天，我真的学会这个功课。以前你知道吗？很痛苦，因为一直是为着下面的听众来讲道。希望讲一些适合他们的东西，希望能够让他们喜欢我所讲的东西。但是到头来，失望多于这个所谓的得到。后来慢慢学会了功课，究竟我需要得什么 like， 什么称赞？神的称赞。如果神不称赞我，是我的讲道，我讲完之后大家都说你讲得很棒，有什么意义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后来我在盐务城讲道，他们很多人说，哇，牧师你讲得好，我一点都不没有喜悦之心。不是习惯了，不是，那是我知道如果我还是要因为他们喜欢我的讲道而讲道，我就死定了。我一直在求神，神啊，让我死去吧，让我这个欲望死去。我只追求一个神的 like， 啊，神给我一个 like， 那我就够了。当我得到神的 like， 所有其他人给不给我了已经再不重要，因为我不是为人而讲道，那是传讲神的话。学了十几年，你问师母最近我的讲道是不是讲得挺好的、啊、为什么好？是因为我不再是为人去讲道，因为我要问的是神，你喜不喜欢我讲这一篇的道，我讲这一篇道是不是你所喜悦的一篇的道，这个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在你的人生的里面，很多的欲望挑起你，很多的竞争挑起你，为什么？你喜欢人家告诉你 You are good， 但是如果神不说你 good 的话，所有这些人说你 good 有什么，说你好有什么用呢？因为今天他会给你一个 like， 明天会给你一个 dislike。你一天到晚你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在那里烦恼了。十字架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已经为我死了，我可以活。十字架告诉我什么？我已经死了，基督可以在我里面活。所以当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时候，不要把它看成是一种哇，一种有发力的，一种有魔力的一种的东西，来赶鬼的一种的东西，不是。十字架呢，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在基督的里面，可以过得很轻省。你给我不给我这个累，我已经再不在乎了，真的。否则的话，我一天到晚我不晓得怎么预备讲到 post 在那个 Facebook 里面都没有得到 like， 那我怎么再讲下去呢？我的女儿每次都给我一个 like， 谢谢你。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私欲，真的很多私欲。你想一想是什么绑着你？如果你不对付这个私欲，你的生活一直是为这个私欲当奴隶，你为那个私欲而活，那个私欲让你过得非常悲惨，不自由。如果你这个私欲不死，你的活泼的生命活不出来。十字架告诉我们，耶稣死我活了，除非你老我救我死了，你的心我活不出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看着十字架，告诉我们自己，我死了，好让基督活过来。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再不需要活在罪中，我们也不需要再被罪所了捆绑。你的死使我活着，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我们自己的罪是死的，以致你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过来。哦，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像保罗所说的，我里面的两个律在哪里争斗，让我们不要过着一个痛苦的人生，让我们真的像你所说的，在你的里面我们有自由，有平安，有丰盛的人生，因为主你在我们里面活着。哦，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成为活活的见证，荣耀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